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今天的西雅图少年说。那么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 Thomas。
大家好，我是 Logan。
大家好，我是 Anna。
大家好，我是 Lily。
那么最近也没什么感觉新的新闻吧，反正就聊聊一些一些我们都平常用的一个东西吧，一个工具吧，那就是 AI。 好像最近有一个 survey， 然后他发现这个好像美国人好像70%的人都是在用 AI 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 AI 已经变成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科技了嘛。那我就想先问一下，就是嘉宾们，就是你们就是有用过这个人工智能去聊天吗？然后你们感觉怎么样？
看来确实今天啊，不仅咱们人少，聊的话题也是非常放松了。首先这个那用肯定是用过的，对吧？我觉得像现在这个时代，既然有一个这么便利的一个工具，对吧，那我觉得很没有必要说啊你自己就是再去找一些比较繁琐的一个方式，对吧？毕竟你这个 AI， 你想想你的用法还有用处都很多呀，包括说你如果想要去搜索某些东西，对吧，你可以直接去问 AI， 它能很快速的帮你找出来啊，至少说就是它会比你自己去搜会来的更简单一些。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用 AI， 反正我觉得只要你不是用在就是其他一些像一些不正当的用途上面来说，其实我觉得 AI 都挺好的，就是它可以是一个就是比较正向的一个工具吧。加上说像什么啊，可能你想要知道某些东西啊，比如说一些小生活的一些小常识啊，是吧，或者说你有些不懂的东西，对吧，你直接问 AI， 对吧，那不比你搜得来的快吗？加上他可能还知道点偏门的东西，毕竟他就是里面装了很多就是这个互联网的一些知识嘛，对吧，包括说如果你想要知道什么算命什么东西的啊，你还可以问 AI， 对吧，让他帮你算一算。那当然大家不要迷信啊，就是你可以当个乐子看一眼，但是就是不要过度迷信于这个啊，就是像比如说什么风水啊之类这种啊，不要过度去迷信这个啊，问一问当个乐子可以。那反正我觉得就是像这个工具来说的话呢，我觉得 AI 是真的很便利很便利的。我想不出来就是你有什么就是不用它的这个理由啊，毕竟你能把一件事情简单化，你干嘛要就是把它复杂一点，对吧，你简单点不好吗？
对，我也是用过 AI，用过很多不同就是不同的 AI， 就是像ChatGPT 或者其他的AI chatbot， 我都就是基本上都试过。然后就是现在还有就是网上就是上网的时候，就是我用了就是上网的 browser， 它的边上也会有一个 AI功能，就是帮助你在网上查东西，然后就是到了什么网页上可以问问题，所以我是用过。然后就是跟 AI 说话，我也是，就是我也用过，就是这个我觉得是最多人用的，像 GPT 一样，就是这个功能就是现在还是我觉得比较算挺普遍的，就是我和我的所有同学基本上都就是用过 AI， 然后每天都会用，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然后也是有很多用处，因为很多事情就是在网上可以查到，但是用 AI 就是更方便。然后我觉得最大的帮助就是有些事情，比如说要写一篇一个文章或者写一封信，那你在网上这些东西就是很难查到，但是用 AI 的话可以就给他说我具体要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里面要写这个，你可不可以帮我改一下，或者可不可以帮我写一封信，那 AI 就可以帮助你。但是就是这个比 不用 AI 的话，我觉得会就是简单对很多，因为用就是直接在网上查或者自己想的话，很多就是不用花那么大的功夫去做，但就是也不是算是必须要用你自己的就是的想法，就是但是可以用 AI 的话，就把这个就是过程简单，就是把它简缩了很多。就是想我要是要写一篇文章的话，或者要做功课，那这个时候就是必须要用我自己的脑，就是自己的思考，然后这些情况下就不用 AI 就更好。但是还是有很多情况就是不用，是可以用 AI 去减掉很多时间，然后就提高自己的就是 productivity。 所以我觉得这些情况下 AI 就是确实是很有帮助。然后问很多问题，它也可以就是在网上搜就是不同的信息然后就把它这些信息都放在一起。但是就是自己去查的话，可能要就是一不能查到这么多的信息，然后第二也可能你查到的信息就是不是太就是不是最好的。但是用就是比如说像 ChatGPT 一样，它可以自己在网上搜，然后给你就是很多很多的不同的 sources 和信息。
我也是当然用过就是AI 的，然后我平时就是用它问一些小问题，然后可以帮它就是用它来就是问一些小问题，但是我也不知道什么人就是真正的跟AI 就是聊天。然后我觉得我用 AI 也用的挺晚的，因为我就是两年前学校开始的时候我才开始用。然后我记得我一个英文老师，他就是说我去年就是抓到一个学生把用 AI， 然后他就我没有给他一个就是很好的成绩。然后我就记得我也不知道怎么用 AI， 然后就是听完了以后我也就是开始就是用 AI。 然后现在我觉得我也是每天都会用一点，因为我觉得就是特别方便，因为你也不用去网上一个一个网站上搜，你就可以问一下就是 ChatGPT， 然后它可以帮你在所有的网站上都看好，然后给你一个很简单看的一个答案。所以我觉得不用的话也就是特别难。然后我也在我学校里，我也不知道什么人不会用就是 ChatGPT 或者不同的 AI 网站。然后今年在英文课上我们也读了一个就是小作文，他们就是说在一个我觉得是加州或者什么城市做一个看了学生们会用 AI 吗，然后30%多的学生都会跟 AI 就是说就是他们不会跟他们的家长或者不同的比他们大的人说的一些话。所以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我也没有遇到一些人就是把 AI 当成一个可以把所有话，就是我也不会给所有把我所有的一些话说给 AI 听。
那我就是像我也跟很大部分人反正都是也是用过，肯定用过 AI 的嘛。然后我觉得挺方便的嘛。我觉得特别可能其实现在这个人工智能还有一些问题嘛，就是有时候它会就是会给你就是不对的这个信息嘛。所以我现在还是大部分时间还是用谷歌去这个搜像我想要知道的东西嘛。但是如果可能过几年这个科技更成熟的时候，可能就是 像这些搜索的引擎像谷歌可能都会被抛弃嘛，然后大家都问 AI 嘛，因为确实更方便嘛，因为到谷歌你还要去这个去点这些链接嘛，然后还要去在我这些像像一些文章上还要去找，然后谷歌自己就是也这个也有这个用这个 AI 这个 overview 嘛在上面，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像这些搜索或者去找信息可能就会变成 AI 嘛，所以我觉得就现在用的感觉也挺好的嘛，它也能帮写一些像写一些信啊什么写一些消息啊，然后可以给一些有用的信息，然后也比像在网上搜索要方便嘛，所以我觉得现在已经用的挺好的，但是我觉得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科技变得在未来变得更好的这个在这个未来这个科技变得更好，就是更多人也会用嘛，然后用的感觉也会越来越好嘛。那么说到这个用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方面，就是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问题可能就是现在在学校嘛，就是应该不应该用人工智能嘛，像我们这个学期好像去年跟今年这个人工智能这个policy 改了很多嘛，就是本来是很反对，今年又变成支持了嘛，所以这个非常的混乱嘛。那我想问一下嘉宾们，就是在学校里特别就是学生们应该被允许用这个人工智能去做作业或者去这个写文章吗？
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首先我觉得得看用法吧，你像就是我学校里面老师们也有就是一些作业是不让你用 AI 的，但是他当然同时也有，只不过他就是规定了说你自己就是要怎么去用，就比如说啊可能你要去做一个像那种一种 research 对吧，我觉得那你这个那你像这种我觉得用 AI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是完全 OK 的一个事情，因为你用 AI 跟你自己去网上搜其实这个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它你把这个过程更加的便捷更加的简单化对吧，你最终你所得到的东西也是你在网上能够得到的这些东西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像这种反正我是觉得完全是 OK 的，因为这种东西你本来就是在网上进行一个搜寻，然后你用 AI 也只是更快的把网上的东西搬到你自己的一个 Word Doc 或者是一些那个作业里面去，但你要说像那种就是你要自己做像那种写文章啊对吧，写一个作文又或者是做作业什么的，我觉得像这种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不应该用，因为这种的话你本质上来说是要写出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嘛，那如果你在这种作业里面用了 AI 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你不管怎么说都不是属于你的，你也得不到这个知识对吧，我觉得还是要自己去写写啊，这样你才能就是在后面可能有些考试对吧，你才能考得好一点。
我觉得就是上学的话很多事情就是不用 AI 跟用 AI 更好，因为就是上学跟上班就是有点不同，就是你上学的时候就是要去学这些新的知识，然后要去就是去练你学到的技能和就是用你的知识，然后上班的话就是我可以了解为什么很多人就是直接会用 AI 做他们要做的事情，但是上学的话就是写文章或者做题考试之类的，就是很多时候用 AI 可以就是可以用到帮助你学习，但是直接帮助你写文章或者帮助你答数学问题或者就是其他上学功课，我觉得就是有点不好，因为会影响到你自己的就是学的知识，然后也会就是让你自己的就是你也不能就是去练习你要练习的事情，然后考试的话也是在 学校里考试，也是就是当然不能用 AI 去考试，所以最后还是你就是还是你被impacted， 就是还是就是要是你用 AI 的话，那最后要是你还没有学到知识，那还是你要就是受到最后的成绩，然后考得不好的话，也就是不能跟老师说哦，让我再试做一次，但是让我用 AI 帮我做，就是现在上学的话，就是不能直接用 AI 去代替你，然后帮你做事情。
我觉得很多学生现在也都会用 AI 来做他们的作业，但是我觉得这个点挺不好的，因为你也像前面嘉宾已经说了，我觉得他们也不能自己学然后自己练习这些知识，然后在考试上也不能用 AI， 所以他们也拿不到一个好成绩，因为他们也没有练习到他们应该练习到的一些知识。然后我就是去年我觉得我英文老师抓到一个人，直接把就是因为英文写作的一个问题放到 AI 里面，然后直接把 AI 给他的一个答案就是交上去了，然后就是特别像 AI， 就是有一些很大的字，然后也听起来不像他写的，所以他就是老师特别生气，因为他也没有读过或者改过这个 AI 的回答。然后今年我们很多因为老师都要我们写作的时候在一个特殊的网站上弄，然后那这个网站上你也不可以就是打开别的网站或者打开资料，就必须一次写完然后交上去。所以我觉得很多老师也不喜欢学生用 AI， 然后我自己吧，我觉得我也不会用，我有时候会让 AI 把一些东西就是跟我解释一下，因为我更简单，但是我也不会就是直接的用 AI 的回答来做功课。
那么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是可能现在可能应该支持就是不要完全用 AI 就像写文章嘛，就是刚别的嘉宾也说了，就是可能用来就是去找一些主意嘛，一些像 brainstorm 一下，但是这个完全就是像问 ChatGPT 去帮我写一个500字的文章，我觉得这个是不应该允许的嘛。但是我觉得学校应该就是可能就是特别可能就是引导一下学生，就是怎么就是有效的去用 AI， 然后用 AI 的时候就是也能就是帮助自己嘛，不就是而不只是就是直接问 ChatGPT 就是随便写一个文章嘛。然后我觉得这个人工智能这个现在的情况可能跟以前的这个计算器好像差不多嘛，好像我也听说就是这个可能几十年前吧，可能就是计算器出来，这个也是被各种学校禁的嘛。然后现在这个计算器也是像数学课都是必须要有这个计算器了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差不多吧，就是反正这个 AI 已经有了嘛，然后未来只会越来越好，然后只会用的人也只会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支持一下，就是引导一下学生们，就是用一点 AI， 然后我觉得还是就是有点帮助的。然后这个完全禁掉 AI 也是很难的嘛，所以我觉得像特别像如果你一个学校完全禁 AI， 我觉得可能我觉得大部分同学还是会去用 AI 嘛，可能就是用的小心一点，所以我觉得还是让他们光明正大一点，然后我也就是这么想的嘛。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由于时间问题，那我们先插播一段广告，我们广告后马上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那么欢迎回来，那么就是回到就是下一个问题嘛，就是如果就是说 AI 这个在未来就是可能就是变得非常的就是变得非常的厉害嘛，然后可能就是产生了自己的意识嘛，那么如果你去把它关掉算不算这个谋杀呢？
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如果从就是人类学来说的话，我觉得这并不算是吧，毕竟你要这么想，咱们现在每天是吧要吃肉，吃那些什么鸡啊猪啊牛啊羊啊那些的，那如果说我们把他们杀了是吧，用来就是把他们当做我们的食物是吧，如果把这个算作是谋杀，那么我可以定义说你把在未来等 AI 有了意识之后你把它关掉，这算谋杀对吧。我觉得这个首先物种的分别，我觉得首先在普遍的社会学来说，因为他们并不算是一个真正的人，所以说呢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单方面认为说就是不算在谋杀的这个范围之内。毕竟说你看像大家现在对吧，你吃肉的时候也没有人会想到说哎呀什么后厨谋杀了这些动物对吧，没有人会这么想的对不对，所有人都觉得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我们要吃喝对吧，大家都不会这么说。所以呢我觉得像这一点来说就不算，但你要是就是真正意义上就是从广义上面来说对吧，你杀掉了一个生命，那么我觉得你确实是谋杀了他所以说从这点来，反正就是从各个角度的不同，侧重点的不同，我觉得它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答案，而不是说就是一个很绝对的一个东西。毕竟你首先它这个物种就不一样对吧，而且我觉得就是定义会稍微比较复杂一点，所以说我就反正在我这里是没有一个比较笼统的一个答案的。
我觉得不算，因为就是在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还是 AI， 然后它就是也就是还是不是人，或者不是活着的。因为这个 AI 虽然它是可以就是在就是在 AI 的就是话说就是可以思考，但是它不能真正的思考，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些不同的算法，然后这些算法就让它说这些字，然后它说出来的话也就是背后全都是算法，然后就是电脑。所以虽然就是 AI 和这些就是 ChatGPT 和之类的他们都可以像人一样说话，但是不是真正的说话，然后也没有真正的思考的能力，然后他们也没有一个活着的身体，就是像植物或者动物的话，他们还是有真正的一个身体，就是活着的一个身体，然后就是杀的就是把一个人就是谋杀一个人的话，就是跟关掉一个 AI 就是很不同，我觉得。因为就是 AI 它虽然可以就是向我们说话，然后虽然可以就是像我们一样表达一些emotion， 但是这些不是真正的。然后要是你跟 AI 说哦
我就是非常伤心，他可能会说就是一些好话，然后说一些就是让你觉得更好的一些话，但是他虽然看起来就是很有心，然后是一个不像一个 AI， 像一个真的人，但是他其实不是，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不算不上。
我觉得要看就是在要看这个 AI 的是像什么样子的，因为现在我觉得很多这个我们觉得 AI 有意识的是就是用很多就是就是用人的话来就是表达一些东西，就是不是他们真正的想法，但是我们就是后来我们有一个真正的 AI 可以自己想的话，我觉得你把它就是关掉了也可以叫谋杀吧，因为它也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但是我觉得另一方面的话，你就是把它就是按钮关掉了以后也不叫谋杀，因为你也可以就是再把它就是关就是打开吧，然后也一样的，然后这个 AI 也不会觉得到感觉到什么，因为它也是要用电和就是用电来就是生活的吧。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了解 AI 的时候，我觉得把它关掉也不叫谋杀，因为它也没有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我也没怎么彻底想透嘛，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一个 AI 就是真的就是有自己的意识嘛，我觉得可能就是在一个道德方面上可能确实跟谋杀差不多嘛，就是因为像好像 Logan 提到的，像跟动物就是这个跟动物就是比了一下，但是我觉得像有 AI 有意识肯定就是意识是跟人类差不多的嘛，就是没有跟动物的意识肯定是要不一样的，然后要可能就是先进一点嘛，然后所以我觉得可能，但是可能就是在这个道德方面上就是跟下一个人类可能就是差不多的嘛，差不多的嘛，可能特别如果像这个 AI 就是自己有意识了一段时间，那么可能自己也会有自己的身份嘛，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一些感情，所以但是我觉得在未来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们这个法律上肯定会就是把这个 AI 放在一个不同的一个地，在法律里面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地方嘛，因为毕竟我们人类还是就是更加的去这个注重就是对其他人类的伤害嘛，跟像对动物或者对一些机器都是没有太大的情感的嘛，所以可能我觉得道德上可能就是差不多，但是未来可能法律上就是应该不会就是彻底的算谋杀嘛。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回到就是当今的这个人工智能这个状态，那么人工智能现在就是真正的在创造东西吗，还是就是只是在拼凑已经就是存在的一些信息？
我觉得首先你要怎么去定义就是创造这个词，你是说他去缝合像一些已经有过的一些东西，然后把它拼凑到一块儿，是吧？我觉得这个呢，它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算是一种创造，对吧？毕竟你创造出了本来没有的东西，对吧？这也是算是一种定义吧，就是说你创造了一个以前没有的东西，我觉得这才叫一个创造，对吧？但是呢，我觉得像现在的 AI 来说，它其实我觉得，因为它不断在吸收，就是很多人这个用了这个经验嘛，然后也有说就是在不断的这个进步， 所以我觉得像现在来说，其实我觉得它已经具备了一些就是这个创造的一个功能。你好像说对吧，你叫它做一个什么 PPT 或者 Word Doc， 我觉得因为它真的可以生成出来，我觉得首先这个它已经是具备了这么一个创造的一个功能，更别说就像现在很多人不是用那些就是AI 啊，然后把一个图片变成一个视频，所以我觉得它有这种生成的功能就已经代表说它有这么一个创造的这个本质在里面，只不过就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很好的说去把它就是能够让它变成说像我们现在一些正常的一些视频一样，对吧，就是比较像真的那种，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啊。所以我觉得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但是未来我觉得应该就是在它不断的进化之下，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在此之前，我觉得因为它已经有了这一类的这个事项嘛，所以说我是认为说它有这么一个创造的一个本质在这里面的，而不是说就是它去缝合。因为其实像现在你无可避免的，因为就是随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不断的就是不断的增加呀，然后我们因为你这个东西它所有东西它一定是有一个极限的，只是我们能不能接触到那里。你就好像说很多这个像音乐对吧，我们现在你不说就是一些品种，你就把全球所有的音乐加在一块儿，对不对，因为它的这个旋律是有限的对吧，你的那些音符就那些了，所以说就是它你只要你创造的够多，你这些旋律啊你是肯定会有重合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可能有时候听到一首歌会想到另外一首是吧，但是这其实是完全两个，就是可能说这两个作曲家完全没有听过对方的歌对吧，就是这个只是说就是因为某些巧合导致说他们用了一段比较相似的这么一个旋律对吧。所以我觉得首先像这种我觉得它不算是就是那种捏合抄袭对吧，毕竟就是你能用的东西就摆在那里对吧，你就比如说你那什么你在面前摆了一些食材是吧，你要去做菜，然后呢那你肯定会无法避免的说就是因为你的那些定式对吧，比如说像什么番茄炒鸡蛋对吧，你像一些就是比较就是有那些就是做菜方法那些啊，那些比较算是家常那些菜对吧，大家肯定会优先想到那些，然后你在这个思维范围之内，那么你就无可避免的说对吧，你只要把这个范围变大是吧，你从要什么2亿个人做这个选择，那么你里面肯定会有不少人做的是同样的选择，做的是同样的一道菜，因为你的选材范围就只在那一些食材里面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只要把它框定在一个范围之内，我觉得说真的你并不能算是就是那种捏合吧。而且 AI 也不是说就是它就是像那种完全的抄袭那种，它现在不是说就是在不断的去整合就是各个那种画风啊什么的，其实我觉得你把它用它去创造一个就是啊新的一些东西啊，其实我个人感觉是不算说就是捏合那种感觉的。
我觉得就是现在 AI 创造的是有，我觉得可能有些时候就是还是有算是有情感的，因为就是人还是要给这个 AI 就是说一些的的 instruction， 就是这个 AI 做的就是做出来的音乐或者 AI 做出来的艺术，它背后还是会有一个人就是放进去的他们自己的想法，然后这个人自己想要做出来的东西就是只是这个 AI 就是帮他们做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会有情感在里面的，因为这个 AI 的背后还是有一个人在指使他。就是比如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就是用 AI 做照片的一个就是全国的一个比赛，然后里面的照片就是都是用 AI 做的，但是就是比如一个企鹅或者一个鸟，但是这些 照片里都有一个特别一个特别的地方，然后就是看起来就是很多照片看到的时候就是有背后的一个意义和一个故事，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些照片虽然是用 AI 做的，但是还是会有情感在后面，然后还是有就是一个特殊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写就是做音乐，因为就是 AI 也就是一个 tool， 它是一个可以帮助艺术家和帮助人们就是想到新的方式去做音乐，或者新的就是曲子，或者新的 ideas。 然后我也看到网上就是很多故事说什么艺术家或者什么就是拉小提琴的一些人，他们就用 AI 帮他们做一些他们一个人做不了的事情，或者可以让 AI 听他们就是拉一个曲子，然后给他们一些建议，然后最后就是也可以用 AI 去自己让这个 AI 去做音乐，但是就是你还是要自己跟这个 AI 说你想要它做什么。但是要是就是说一个 AI 自己他就自己做了一些音乐，自己写了一本书，或者做一个什么画，那我觉得这个就不算是有感情，然后也就是他这个质量就是比较低吧，因为这个时候就是没有一个人的想法在里面，然后就是背后我觉得也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故事。
我觉得要看就是 AI 要做什么。我觉得 AI 就是你要问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其实 AI 就是把很多网上的东西和就是拼起来然后给你一个回答，或但是你要 AI 帮你做一个视频或者一个照片的话，我觉得还可以说它在创造吧，因为它就是从不同很多很多的不同照片来就是看到了，然后可以自己就是用那些照片来做一个新的照片，所以我觉得也可以说是创造的。
那么由于时间问题，我们先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马上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余光一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那么欢迎回来，那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情景美语环节。You know, Jamie, sometimes I feel like AI is learning way too fast. A few years ago, it could barely answer simple questions. Now it's writing essays, creating music, and even holding real conversations.
Yeah, it's crazy how fast it's evolving. I tried one of those AI chatbots the other day, and it actually responded with humor. It wasn't robotic at all. It sounded almost human. Honestly, that's kind of creepy.
I get that. it's like it's too smart for its own good. The more realistic it becomes, the harder it is to tell what's human and what's not.
Exactly. Some people even said they fell in love with their AI companions. It's strange, but I can see why. It listens, remembers, and never argues.
True, but it doesn't feel love. It just simulates. It's mimicking emotions based on patterns. That's not real connection, it's just code.
Right. Still, it's scary how well it predicts us. It can personalize everything. Ads, playlists, even dating suggestions. Sometimes it feels like AI knows me better than I know myself.
That's the problem. If we let it make every choice for us, are we still in control? Or are we slowly giving that control away without realizing?
I think it depends on how we use it. AI can make life easier if we stay aware, but if we depend on it too much, we might forget how to think for ourselves.
Yeah, maybe the real question isn't how smart AI gets, but how wise we are in using it. Anyways, let's wrap it up before AI starts writing our next episode.
Haha, who knows? It probably already did.
那我们现在翻译一下。
你知道吗？有时候我觉得 AI 学习的速度太快了。几年前它还只能回答简单的问题，现在能写文章、作曲，甚至能进行一些像真的对话。
是啊，它的发展太夸张了。我前几天试了一个 AI 聊天程序，它的回复居然带着幽默感，一点也不像机器人。说实话，这有点让人毛骨悚然。
我同你的意思，就像是他太聪明了，反而成了问题。他越逼真，我们就越难分清什么是真人，什么是机器。
没错，甚至有人说他们爱上了 AI 伙伴。虽然听起来奇怪，但我也能理解 AI 会倾听，记得你的话，从不吵架。
这倒是真的，但它并不是真的感情，这是模拟出来的。它模仿的是感情的模式，而不是情感本身。那并不是真正的联系，只是代码。
对，不过他的能力真的很强，他能给个性化所有东西广告播放列表，甚至恋爱建议。有时候我觉得他比我更了解我自己。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如果我们让他们帮我们做所有的决定，那我们还在掌控中吗？还是不知不觉中把控制权交出去了？
我觉得关键在于我们怎么使用它。只要保持警觉， AI 能让生活更方便。但如果太依赖，我们可能会忘记如何独立思考。
是啊，也许问题不在于 AI 变得多聪明，而在于我们是否能明智地使用它。好了，今天就收个尾吧，免得 AI 帮我们写完下一期。
谁知道呢？也许它早就写好了。Creepy 表示，让人毛骨悚然的，它用于形容某种过于逼真、让人不安的事情。例句， That chatbot feels creepy because it sounds too real. 那个聊天机器人太真实了，让人有点害怕。
Too smart for its own good. 字面意思是太聪明对自己不好，只聪明反而引起麻烦或风险。例句， AI is too smart for its own good. 但是 AI 太先进可能超出人类控制。
Fall in love with 意思是爱上，可指浪漫情感，也可幽默的用于人和 AI 或物之间。 Some users fell in love with their AI. 有些人真的爱上了自己的 AI.
意思是模拟，指 AI 模仿人类行为和情感，但并不真实有这些。例句， AI can simulate empathy, but it doesn't actually care. AI 可以模拟共情，但它并不真的在意。
Personalize, 意思是个性化、定制化，常用于科技语境，表示根据用户数据调整内容。例句， AI personalizes your feed and ads. AI 根据你的习惯调整推送与广告。
Wrap it up. 口语表达是表示结束收尾，常用于节目会议或谈话结束时。Let's wrap it up for today.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
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问题环节，那么还是说到上一个问题，就是所以就是这个 AI 是不是在创造新的样子或者知识吧，还是就是只在拼凑现在存在的东西。那么就是我觉得可能两边就是都可以打嘛，因为像现在的 AI 就是不是真的就是人工智能嘛，可能它就是给了他很多信息，给了他很多网上的一些 data， 然后他用这些 data， 他去搜索，然后他就给你一个答案嘛。所以他就是像没有创造一些新的一些知识，就是在用就是已经存在的一些知识拼凑一下，然后给你嘛。然后这个 AI 其实他这个产生这个画。就是他帮你画画也是一样的嘛，他就是他有很多像各种各样的网上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画画的图片，然后他就从各种地方就是拼凑一下，然后就是得到你想要的一幅像照片或者一幅画嘛。那么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 AI 这个艺术也是比较有争论的嘛，因为就是很多人觉得 AI 就是在偷别的艺术家的一些画，然后他也没有报酬嘛，像平时你要去借用别人的作品，你都是要就是给他们就是写在下面写一下是其实是就是源于这个人的作品，或者要给付钱就是用嘛，所以有这个争论嘛。但是我觉得 AI 就是就是像即使只是能拼凑一下一些主意或者一些像颜色，我觉得其实也可能就是能算就是在创造新的一些艺术或者一些主意嘛。所以我觉得两边就是都有道理嘛，我觉得可能稍微就是亲测于就是 AI 其实也在创造一些新的一些知识或者话嘛，因为我觉得像拼凑一些老的一些知识，其实我觉得然后得到一个新的一个东西，我觉得也可能算是创造新的一些东西嘛。所以我也没怎么我也没怎么多想过，但是我可能就是这么想的嘛。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可能很多人担心 AI 可能不是因为就是 AI 在未来可能自己有了意识要去推翻人类，然后把人类都囚禁出来，但是我觉得现在可能所有的人就是大部分人担心的就是 AI 去替代工作嘛，像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就是反复的一些工作，像比如可能收银员可能就是替换成 AI 嘛。所以我觉得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觉得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就是会夺走更多的工作，还是会就是创造更多的工作呢？
我觉得一开始会创造更多的就是夺走更多的工作，因为看就是历史上以前的就是 industrial revolution 和其他的，就是像这样就是有了一个新的一个的工具，就是现在是 AI， 但是以前可能是其他的工具和其他的科技，这些时候一开始就是先是 很多人就没有工作了，因为他们的以前有的工作就是被这个新的科技被就是代替了，就是可能想到以前有了cotton mill 的时候，或者就是有了就是这些科技以后，以前就是缝衣服的人很多就没有工作了，或者很多自己在就是修衣服的人，或者就是对他们都失去了工作。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 AI 可能会一开始夺取很多人他们现在的工作，因为他们做的事情就是被 AI 可以很容易被代替，比如就是写文章或者在网上发表一些就是像社交媒体之类的，或者做社交媒体上的一些网红或者模特，因为 AI 可以就是很容易就是做出来他们现在的工作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过了一定的时间会开始创新新的工作，因为就是 AI 可能不知道需要一个什么新的方面的一些工作来做什么事情，那这个时候就是以前实习工作的人可能会开始学新的知识然后做这个工作，因为以前就是Industrial Revolution 后很多人失去了工作，但是又开始就是去找新的工作，在这些大factories 里面，在这些不同的就是新的地方去工作，然后当然这个就是这个变化就是一开始会很不容易吧，然后要学一些新的知识，然后一开始就是可能会很难去适应，但是我想就是最后 AI 可能会来就是创造出新的工作吧，但是不知道它夺取的工作会不会比创造的工作少。
我也同意，我觉得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 AI 会夺走更多的工作，因为现在很多大公司已经就是开始裁很多很多的一些人，然后就是因为他们就是 AI 可以帮他们做这些东西，然后我也觉得就是很更容易的一些工作也会就是更容易的被夺走，然后就是 AI 变得更好的时候也会慢慢的夺走就是更多的工作，但是我觉得就是就是未来很多人也会就是 AI 会创造一些新的工作，因为有必须要人就是帮把 AI 做得更好，然后就是修一些问题，就是 AI 创造的一些问题。然后我觉得我看到一个就是笑话说现在未来里就是蓝领工作会比就是白领工作更安全一点，因为AI 也不能代替就蓝领工作。
我觉得它机会就是这个夺走一些工作，然后也会创造工作嘛。我觉得就是像那种比较简单的一些工作，就是像前面说了，像可能收银员，可能这个客服，或者一些比较反正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些工作可能会被替代嘛。我觉得已经其实也有替代了嘛。我好像看到网上就是有些人去像快餐店去买吃的，他去 drive through， 然后有好像是 Taco Bell 吧，好像在 有一段时间好像在测试一个 AI 的一个就是一个工作人员去帮你点餐嘛，所以我觉得像这些工作我觉得肯定就是会有很多被就是 AI 取代嘛。我觉得现在特别好像听说也是找工作也比较难了嘛，因为有 AI， 然后每一个其实工然后工作每一个有一些工作就是 AI 也能做嘛，所以不需要那么多员工了嘛。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在这个长期方面就是看着，我觉得我觉得可能会也会创造一些工作嘛。我觉得特别是一些像去这个编这个 AI 的这个代码，我觉得可能会有更多的工作，然后去这个训练这个 AI， 然后像就是反正一些关于就是 AI 的工作，可能在未来我觉得会有很多这种工作会被创造的嘛。然后但是哪个我觉得，所以可能在如果你看近几年的话，可能就是 AI 会夺走的工作可能要比创造的要多，但是我觉得可能放远可能十几年我觉得可能创造的工作可能还有更多嘛，但是我也不怎么知道嘛，反正也没怎么多想，反正就是这么的想法嘛。那么由于时间的问题，那么就是也差不多了嘛，反正最后我就想说一下，就是就是整体来说这个 AI 我觉得我们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科技嘛，就是我觉得我很期待，特别就是它未来的一些发展。然后现在这个 AI 已经就是我也已经觉得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就是有意思了嘛，所以我很期待就是未来这个科技是怎么发展的。那么那就这样了嘛，那么今天就说到这里，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还是不见不散。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